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路加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人群中有人对耶稣说，师父，请吩咐我的兄弟和我分家吧。耶稣对他说，你这个人啊，是谁立了我做你们的判官及分家人呢？所以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躲避一切贪婪。因为一个人纵然富裕，他的生命并不在于他的资产。耶稣给他们说了一个比喻，有一个富翁，他的田地出产丰富，他心里想到，我可怎么办呢？因为我已没有地方可以收藏我的物产。他遂说，我要这样做，我要拆毁我的仓房，另建更大的，好在那里收藏我的一切谷类和财物。以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存有大量的财物，足够多年之用，你休息吧，吃喝欢乐吧。天主却给他说，糊涂人呐，今天晚上就要索回你的灵魂，你所备至的一切将归谁呢？那为自己厚积财产而不在天主面前致富的也是如此。上主的圣言。
主，我们赞美你。
福音是耶稣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最大的特色是非常符合我们今天在华语世界，可能包含这个全世界吧，常常听见的啊，做自己。所以你听见这个比喻里面都是我我我我我。简单的讲啊，这一个富翁眼中没有他人，耶稣的教导是戒避贪婪。刚才听见吗？在哥罗森书里面说什么？贪婪无异于偶像崇拜。什么是偶像崇拜？我们在天主以外用任何一个人或物取代了天主的位置。我们其实生活是蛮复杂的了，我们人其实倒不见得真的都这样啊。当这边的主题，耶稣谈的是面对了有人要求他分家、分财产。分财产是什么？把归我的还给我，该我的给我，还是我？还是我？我们生活都那么窄吗？当然不是的了。其实我们大概稍微有一点点生命经验，都会发现有很多事情是超出我们的控制的。换句话说，我们会觉得生命是天主赏赐的。就算没有基督信仰，也会说生命是一个恩赐，时间是一个赏赐。但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不必是特别好的人，都会这种领悟。那当然在发现这个情况以后呢，我们会有特别的表达。譬如说我们最根本的生命经验，我们有很多时候在生活上是无私的、忘我的。最简单的例子啊，家长父母亲照顾孩子啊，没有自己的了，对不对？孩子晚上要起来五次，你就得起来五次，很简单。父母亲讲，在正常的情况之下，他想尽办法让孩子好，甚至呢为孩子铺好一条什么康庄大道啊，尽一切的可能希望他过得好。那即使需要父母亲牺牲一些，他就牺牲了，在所不惜。他知道他的生命，父母亲知道自己的生命不是只为自己，哎，他也知道现在呢天主或者是某一个神 把这一个小生命托付给了他。我们有这种生命经验的，但是这个经验一再扩大，当我们生活的范围扩大，我们就改变了想法了。在自己身上我们会照顾，我们会感觉有一些可能要稍微为别人想一想，在自己的家人身上更是如此，但一旦到社会到国家就很不一样了。譬如我们说的这个环保议题对不对，我们一到这个社会上，我们就发现好像社会的一切资源任我享用。最简单的例子，我不是要批评任何人的事，我每次来美国都有一个感受，那个用纸总是让我感到惊讶很难去一张一张拿，都是抓一把纸很奇怪，需要那么多吗？其实也不需要。当然这是一个环境的养成，我想不能说归罪于谁了，就是很简单，是我们的生活是不一致的。我在某些地方活得很珍惜，我在某些地方好像觉得跟我无关，好像我省一两张纸也不会改变世界，好像我做了再好的世界一样那么混乱，那我为什么要做那么好？我不想当救世主，我做我自己就好。因为当我一旦有这么多特别的高远的理想的时候，我很容易在夜深人静或一旦回到自己做反省的时候，就进入今天读经一殉道者的反省了。虚而又虚，万事皆虚，我那么好干嘛呀？我那么努力工作干嘛？我赚那么多钱干嘛？突然间就发现了我这么辛勤努力譬如说我们讲的消极，我的孩子个败家子，我再怎么辛苦所累积的一些财富，那个败家子三天两天就消耗完了就是我们的生命很多这些例子，我们人会一直不断改变，不断的转变。那怎么样可以维持一个一致的生活态度呢？其实我们都渴望的了自知或不自知感受或不感受。那基督徒就像今天福音里面耶稣所说的，其实各位注意到，我们当然福音里面有很多劝我们把福音传遍天下你很少听见去改变全世界这种说法了他只要求我们每一个人活在福音里面，每一个人我好好的生活，这是今天耶稣在福音当中所讲的非常简单的。他举了一个例子，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而活的话，他终会发现那一天虚而又虚。准备好了一切，其实我们现在现实生活就非常多这种经验，像台湾这几个星期里面，南部这个大雨不断刚刚雨停了一下下，把房间稍微清理了一下，又淹了。的确很罕见的情况，但是罕见吗？好，次数很少，并不是没有发生过。说跟以前快接近某一个台风一样的，我们以前就有经验呢。很特别的生命的情境，我们都知道，生命的确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那还这么贪婪是为什么？很荒谬不是吗？不，我们都知道，我们大概每一个人都中奖都限制在这个生活的情境里面，怎么样能够挣脱出去？我们真的是应该怎么样？要回到我自己生命的核心。那在基督徒的范畴当中，当然是指我们领了洗嘛，领了洗以后的生命的改变。今天读经二哥罗森就非常清楚了，我们已经跟耶稣一起死而复活，我们应该追求天上的事，我们应该常常思念天上的事。所以在我现实的生活当中，能不能把这个一致性建立起来？我刚才举的例子在我个人在我家庭当中，我其实都在 按着思念天上的事的方式在生活的，我为人，为他人，我为我父母亲，为我兄弟姐妹，我的孩子，我愿意付出我的一切。但是一出了这个范畴就不见了，啊，就换了，非常奇怪。那现在可能更糟糕，有很多的家人都没有这个思想了，啊，特别是我们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文化里面的教育，啊，我们说现在。我们当然不赞成那个养儿防老的说法，但是父母亲照顾孩子到了某一个程度，应该反过来孩子们应该照顾父母亲。不过现在我们也感受到，这是很普遍的，现在的孩子们很少会觉得照顾父母亲是责任，只是好像觉得应该做，但并不觉得我们说非做不可。我们这个年代大概还有这个思想嘛，对不对？大家可能有人跟我一样的经验，我们那时候领个薪水怎么样，薪水袋全部交给父母亲的，甚至连看都不看。的确是有这个生命经验，当然那不是定断好或坏啊，没不要不这么的绝对，只是我们看一个生活的态度啊，知道家里面苦，知道现在有能力了，应该有一点点的啊回报，就算家里不苦，我也应该表达一点点嘛，对父母亲这么长久的恩爱的照顾，有一点点的感恩的表达。我们现在在这边一起，这几天过一起，一开始我说了，我们感谢这边的服务的人，我们很容易感激的了。可是我们常常忘了感谢我们身边最亲近的人，很奇怪哈，非常奇怪，好像这个就是翻转过来了。所以最根本的是能不能有一个一致的生命的态度。我们今天重读这个比喻，不要贪婪，要在天主前致富。我们一旦在生命当中，在眼前没有了天主，真的什么都可能。同样的，如果我眼前有天主，也什么都可能。我能不能够活着这样的什么都可能，在天主前，我不必想，我们在天主前致富，基本上就是眼中有天主，因着天主就有了兄弟姐妹。我们不必那么伟大的心怀全世界，想改变整个世界，我们就让我身边的人好过，让我身边的人发现有人过着一个有天主的生活，有人过着他眼前有弟兄姐妹的生活，就可以慢慢的影响。那这个我们平常在别的领域所说的蝴蝶效应，就应该可以发生的。不用着急啊，不用急，或者慢慢的，在我们的信仰内，天主没有要我们那么直接的就当那个世界的救主。每个人的情境不一，有些人的确影响力比较大，他可以多做一些没有关系。那如果我们自己至少做好自己的本分，我们的生命不是空虚的，不是，我们不是像殉道者那样的一个生命的反省，而是我们进到了耶稣生命之后，或者因着耶稣我们得到生命的改变之后，我们明白了我们现在应该是新人。什么新人呢？照着创造者的肖像的新人，天主本来照我们的样子，按着他像他的肖像所创造的嘛。在人弄坏了之后呢，天主只来，真的是重新创造。我们领受了这个恩典的，那在现实生活当中，那么今天的福音的教导就很简单了，在天主前致富，在天主前。而不是在天主以外累积财富，累积财富并没有什么不对，而是很容易陷入一个危险，因着自己只想到有，只想到揽为己有，那么就目无天主了，目中就无人了，一切的混乱就开始了。我们求天主帮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援所带给我们的新的生命，帮助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开始真正的在天主前厚积财富， 方法很简单，就是很简单，让眼中一直有人，在眼前一直有天主。我们的生命的价值不是靠我有什么来定断的，而是靠我到底是什么来定断。在天主前，人是什么就是什么。那天主愿意把我们变得跟他一样，剩下的是我们自己愿不愿意真的是这样。求天主帮助我们。